主啊，我们不是只是来到一个外面的建筑物里面，不是只是来到你的殿里面，主，我们乃是来到你的同在中。主啊，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说你是我们心所渴望。主，我们要在这里朝见你，主要在你的殿里面瞻仰你的容颜。主啊，我们愿你早晨的时间，主啊，你的灵在这里，就是把我们带到了至圣所里面，让众百姓在这里，我们一起把你当得的赞美来归给你。谢谢你，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要先读一下今天的感恩经文，好不好？Project Team 可以帮我们放出来一下，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欢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永厚恩待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永厚恩待我。起立，我们来赞美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恩典。我们向我们的心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想到在启示录那里，约翰说他听到有众水的声音，在天上发出。愿今天我们在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让圣灵的活水的江河在我们涌流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口，把我们的心献在他的面前。我们说，在这里也有众水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Yeah.
救了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用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然而当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纪念他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其实最大最大最大的恩典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因为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他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让神的灵带我们来进入，来思念他向我们所施的一切的恩惠。他原本是富足的，为着我们成了贫穷。这是我们的神。 早晨我们一起，当我们来领用你的饼、你的杯的时候，哦，主啊，让我们每一颗心都在这里，我们来称颂你。主啊，让在这里有众水的声音，主啊，我们一起来称颂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羔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位配得的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的名，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姊妹们平安。那个星期五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礼拜五，有两批意外的访客来哈，那当然我们同工们跟他们交通都非常的喜乐，所以想抓住今天早上的机会，这个在陈明弟兄讲道以前，他们各有一个代表出来跟我们分享一点他们的见证我们中午祷告会来玩的时候是陈雷夫妇请你们站起来，他们是。请坐，好，请坐。好，那弟兄原来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都已经被判定是瞎的在他人生非常各方面都非常低落黑暗的时候，但是救恩临到他，而且后来神的呼召也临到他。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家怎么样子恩典临到，恩典掌权，让他们来了一个大回转。好，后来整个奉献给神，侍奉主。等一下他会来跟我们做见证。那另外一批呢，是来了10位大大小小，请你们全部站起来。感谢主。好，请坐，请坐，请坐。那他们都非常渴慕，他们来美国去访问爱家，Focus on the Family。那玩的时候经过这边也来看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想抓住机会请他们分享呢？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一片的地方几个教会，他们也看见了神家下一代面对的危机，所以他们也就把一些弟兄姊妹的力量加起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在那里花很多的功夫培养他们的下一代。有10几个老师原来都有自己也是很好的工作他们愿意放下来投入能够一起在这里培养下一代，虽然薪水待遇都比不上外面，可是他们看见了神家下一代的需要，他们就把自己投入，再加上另外又有10几位的义工，所以他们学校他们走在我们前面，走了在我们前面好几年。那我们想他们的负担也希望他们今天早上也能够跟我们分享，因为神也正在带领我们准备走这样子的路。那因为他们等一下1点钟的飞机就要回去了，所以他们10点半以前要离开所以我就等于把这个交通见证的次序反过来，就请他们先交通。他们很几位都可以交通，可是今天可能只有一位就是他们的校长叫高校长那请你上来这是高等学府的校长
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对于这一个场所这个情景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在国内也常常受到于老师和于师母在网上的帮助曾经一直幻想能够有机会亲自坐在这里听于老师给我们上一堂课，但是这一次不仅是来了于老师于师母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让我们能够站上来和大家有一些的分享虽然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觉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各方面没有在这里这样的自由和开放，但是在国内我们也在神恩典和保守的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给了我们极大的带领随着教会这样建造以来，我们那一个地区不仅有了福音宣教的工作，也开始了主日学的事工，也有工人栽培的工作。不过呢，我们的长辈们心中还是有一个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的下一代大批量的流失，正如同当时尼西米他所看见的，看见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一般。所以随着我们长辈们他们负担的传递，神也在我们中间做一些激动的工作。我们真实的看见，正如圣经在约书亚记在12章以前，圣经记载约书亚那一个辉煌的战绩， 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约书亚记十三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但是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长辈们的负担和我们心中的负担同样如此。我们觉得教育是在这个时代的一块未得之地，所以我们很感恩神在我们中间把这个负担放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很感恩神激动我们，神首先激动教会，让教会的长者们有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神今天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只有主日学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我自己是在主日学成长的，很感恩，我觉得透过主日学的学习和装备，我们今天这样年轻，我们可以被神使用，我们可以在神家能够为神家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们太蒙福了。但是当我们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的担忧，担忧什么？我们的孩子们面临太大的挑战，他们六天的时间在学校的里面，主日的时间只有差不多三到五个小时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参加过拔河比赛，你们觉得谁会赢呢？我们觉得有太大的挑战。所以神激动教会，让教会先有看见，让教会觉得今天我们需要从主日学转型成为日日学。所以很感恩我们的长辈们父老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负担的传递在我们中间。那教会有看见够不够呢？还不够。教会有看见，教会要推动这个事工，那孩子在哪里呢？今天这些孩子们都在公立学校的里面，今天家长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的父母拼命的把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送到那一个学校的里面，把他最宝贵的时间全部消耗在他知识和学业的里面。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基督徒不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让孩子赢在终点。阿不阿们？所以今天我想神不仅激动教会，神在我们那一个地区那一个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神不仅激动教会，在2010年前后，神在中国真的行了一件大事。每当有机会参加中国全国的一些这些学校的一些研讨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说，来自不同的地方呀，你们教会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部分站起来的时候，差不多都是2009年到2010年前后。所以我想神在中国真的行了一件大事，神激动教会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教会在这个时代教育的一块未得之地。所以神在那一个时候，神也激动家长，激动父母，让父母有看见。如果父母没有看见，父母不愿意把孩子带出来。所以很感恩我们小小的西马学堂是在2012年的9月10号的教师节啊，这个日子很好记。那一天我们的西马学堂成立了，我们成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惊讶哈，我们没有好多的学生，我们有几位学生呢？我们只有两位学生。哇，那个时候两位学生五位老师开始了这个工作。所以当我再来回顾这些岁月的时候，我也心里满了激动，满了感恩。虽然当时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五年过去以后，当我们再回头往后看的时候，我们满了感恩。神实在是一位智慧的神，他的道途意在成在，他的作为大在其在。 两位学生，今天有一位学生就在我们中间，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他是我们西马学堂的两位学生里面的其中一位，他叫 Joy， 他是从一年级就陪伴着我们学校一起的成长。我们学校有五年的时间，他在我们中间也有五年多的时间。当时父母们把这个孩子带出来，亲爱的家长们、弟兄姊妹们，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用异样的眼光会来看你，很多的人不理解、不支持，为什么有明明有公立学校，而且是免费的，你们不去上，喜欢自己来搞，不但自己来搞，你知道我们的学校有多少大的规模吗？这次来到这里，看见这里有这么大规模，我们说哇，这个场地如果办学校有多少美啊！当时我们启动的时候，我们吃的教师办公室、学生办公教学的场地和卫生间，所有加在一起没有超过50平方。感谢主，随着时间的过去，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大的场地。我们是刚刚在今年年初，我们换了一个场地，也是在神恩典的里面，我们已经有了1000平米的场地。这也是我们李天宗弟兄在国内他们的以灵团队，他们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他们无偿把这个场地奉献出来，作为我们学校来使用。所以我们很感恩神的带领，神不仅激动父母，神不仅激动教会，神不仅让我们看见有这个的需要，神在我们中间也激动了一般青年的弟兄姊妹，愿意放下工作，委身于这一份伟大的圣工。虽然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孩子，我们看见有五位老师，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心里有什么感受吗？我们连自己有时候也难以理解自己，更何况别人呢？当时启动的时候，我们缺少资金，两个学生怎么能够收支平衡呢？既或场地是免费的，但是也难以平衡，根本没有办法平衡。所以我们在那一个阶段的里面确确实实非常艰难，但是很感恩那一段的时间我们非常的喜乐。虽然我们外面缺少供应，但是我们里面满了神的同在和供应。所以神在我们中间激动，激动谁呢？激动老师。神在全国各地给我们带来老师，很稀奇，我们中间现在有19位全职同工，没有一位老师是我们去招来的，每一位老师都是神所带来的。可以告诉大家，很多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打过广告，没有做过宣传。很奇妙，神激动，一位一位的激动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不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很高的薪水，他们不是在外面没有事情做，他们都是在外面有事情做的人，外面的薪水非常的优厚，但是来到教会学校呢，我们非常的简陋，我们拿的薪水非常的少。我们今天不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愿意委身、愿意奉献的心。所以这几年很感恩，你说我们办学校，我们教导孩子，还不如说神透过这个事工，让我们这些人在其中可以得着美好的成长。所以这一次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师母告诉我们说，听说这里教会也有这个愿望，12月份要启动这个工作，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我们想，这是神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也是这个时代
教育的一块未得之地。教育是神所赋予父母的一项特有的权利。今天人文主义的教育随着这个时代开放与自由，我们的孩子们正在仇敌的掳掠之中。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教会，需要父母，需要我们的学校同心合意起来，在这个时代重建教育的墙垣，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代能够重新被神得着，成为这个时代神家虔诚的后裔。很感恩这次来到这里和大家有这些的分享，但是我真的很盼望在座的父老长者们能够为我们的教育祷告。我们这个工作我们承认，我们也相信并非我们起手，但是随着时间我们也面临许多的艰难和瓶颈，但是我们同工们，我们依然有信心，我们抬头仰望神继续的带领和引导。虽然环境非常黑暗，但是我们愿意等候神的带领，我们要看神在我们中间要做什么。愿神祝福在座的，我的话就停在这里。
然后我决定相信是神的旨意把他们打发来，好啊，因为弟兄引用尼希米记的时候，里面就是一直也是我多年的感触。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因为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今天的孩子们，今天我们的下一代几乎是没有城墙的，手提借的网络，借的同学的影响，各方面都在玷污他们，都在败坏神家的下一代。所以当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他坐下哭泣起来祷告。今天神家需要的不是只是赞同这件事，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真正有使命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为着神家的下一代，我们能够把城墙建造起来，把所有仇敌给的羞辱丢还给仇敌，让这个世界看见当全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祷告。今天下午的 communication meeting 正好我们也会谈到我们学校教育的事情，我们一起同声祷告好不好？特别为着在中国他们发出的呼声，我们其实在美国也更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是你打发你的儿女们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主啊，这是一场严肃的征战，在全地都在进行，多少的百姓，多少的下一代，在仇敌的辖制、掳掠和羞辱之中。主啊，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安息。主，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神安息，我们为着神家的教育，我们向你祷告。想到多少的孩子在他的房间里面，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仇敌那样自由的进出，自由的羞辱，自由的在这里迫害他们，在这里玷污他们。主，我们不能安息，你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你的家中。我们不仅为着中国教会神家的需要，我们为着北美在海外的需要，为着全地的需要，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全民的征战，这是关乎神家属灵传承的征战。主啊，把负担把火烧在你的儿女的中间，让我们一起起来扬声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继续说话，你继续做工，你继续为我们招人来，把所有需要的我们的资源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起来为神家培养下一代。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的弟兄们把这个团队，把他们的学校都交在你的手里，祝福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听到这美好的见证，我也内心很感动，因为我也走内地过来，我是15年前啊，不，我15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当我削铅笔的时候，小刀这只手被同学碰到，就擦了这只眼睛。一个月之后就交叉感染，双目失明。当时也是很感恩吧，父母亲也请了 国内最好的医生来为我治疗，但是都很无济于事。我就服用了大量的激素，满足了我后来微薄的视力。人当时走120斤，我1.82米的个子，120斤的个子，一吹吹到200多斤。那时候内心也感到很多的一种难过，也不愿意回到学校再去读书。走上社会，刚好国内也是改革开放，融入到社会当中，也赚了，当时也赚了很多钱。我在云南开公司的时候认识我的妻子，就娶了她回家，感谢主。但是我这一生当中好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一直不认识这位神。我有一次我的工厂发货到委内瑞拉，也是南美的地方，当时也是200,000美金的货，到这边一下搁置了，整个企业也就资不抵债了。当时我记得我是40岁蒙召的时候，我39岁的时候，内心也是企业垮了，身体也垮了，妻子也跟我分居了4年。我就记得我跟我妻子去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我们去办了，都排队排到了，电脑死机了，办公人员说没有办法，要不你们就等到下午，要不你们明天再来。那我跟我太太商量明天再来办吧。第二天星期三下午我们又去了，一去到门关门，政治学习。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人有时倒起霉来啊，喝凉水都塞牙，我们是倒起霉来离婚都离不掉。感谢神，后来我才知道神一路带领和保守。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姐姐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说陈雷，爸爸妈妈都爱你，我也爱你，爱是需要有能力的，我们爱你不能把眼睛给你，就算给你也没有这个技术，我们爱你把资金给你做生意，但是你现在身体又做不了生意。人完全在一种崩溃当中，仿佛末日就到了。姐姐说你去教会吧，那里有一位有能力爱你的。我说谁？她说耶稣。我也给我妻子打电话，我说我们去教会吧，妻子也很感动，也就去了。那天我最记得是受难日，牧师在讲台上讲道，我在下面一句都听不懂，我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但是有一首赞美诗让我和我一家人充满了感动。我知道那是圣灵由来的感动，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感谢神，借着姐姐的传福音，我认识了这位神。当我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也一直在听圣经上的故事，我也知道有一位神迹。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我也经历过好酒，也经历过赤酒，都喝过，那是我认为的，但是我没有喝过那上好的酒。姐姐给我传了福音，说你耶稣基督你要相信他，他必与你有关系。我来到教会，我们的牧师问我，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有罪吗？我说我愿意承认。你愿意承认你是个无力自救的人吗？我说我愿意。从那一刻我被圣灵所感动，我知道神拣选了我这个家庭，感谢主。我的牧师就不断地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眼睛不好，就给我一些VCD的碟。我跟我太太每天都在家看，就是于洪杰牧师的碟和师母的碟。哦，我知道主啊，真的是你差遣你的仆人不断地往我这个缸里面倒水，一桶一桶的倒。感谢主，我这次来到美国，我当听到接到你们教会说让我来做见证的时候， 我跟我妻子在跪着地下祷告，我说主啊，时候到了，今天要把酒，要把水，你水变成的酒舀出来，让大家来品尝。感谢主这一路的神的带领，我今天我和我妻子也放下了所有的工作来参加服事。在经历服事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今天我不知道应该怪于牧师还是不怪于牧师，他有一句话也是让我感到，是让我冲动而说，人家有信心而说，我是冲动而说。他说要来就来，真的，人家凭着信心在说，我是凭着冲动在说。没想到神听见了，神说你要来真的吗？好，我就对你来真的。在我这五年服事的道路上经历太多太多的，我刚参加服事，我的儿子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三年，父母一下子，父母亲一下子全部在疾病当中跌倒，在医院卧床两年，一直在服侍他，妻子的工作一下子被全部拿走，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副总裁，所有的期权一下都被拿走了。我说主啊，你这真的就这么厉害啊？我说你不要这么厉害了，我说我害怕了，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用于洪杰牧师这句话了，我只有夸自己的软弱了。感谢神一路带领和保守，也见证了很多。当我42岁的时候，眼睛全部看不见了，我当时我也不会相信我眼睛会复明，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从来没为我眼睛复明祷告过。但是不代表我不祷告神就不给我。当我眼睛复明之后，我很高兴地告诉我妻子说，我们要报答教会，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复明一个星期，我在人行道上面一部车冲上来，把我脚压了粉碎性骨折。当时医生说没办法治的，因为我长期服用激素的人很难愈合。我当时跟医生说，我就很有信心了。我说眼睛都看见了，瘸子就不怕了嘛，对不对？如果这两个交换的话，我宁愿做瘸子，不愿意做瞎子嘛。我也很有信心的跟医生说，我说我有神，我相信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回来拆钢板，可以站立得起来。感谢主，一年之后果然，当我在手术室时的时候，一边拆钢板的时候，我一边给医生在传福音。手术室是个通铺，他用帘子一路路隔开来，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医生好像很非常吵嚷，当我一路跟我的医生在做手术的医生一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手术室一个一个都安静下来，好像整个手术室就像今天一样，在教会一样，就听我一个人在讲。当医生把我的钢板全部摘掉的时候，我还在讲，医生说，哎，不要再讲了，已经好了，你可以起来了。我说怎么这么快啊？感谢主，这几年的一路服侍真的是，所以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真的很感谢神，借着于弟兄于师母的喂养，今天的酒应该呈现出来了。我相信他不但的喂养了我，也喂养了很多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一个把这个酒呈现出来，让更多人品尝这份上好的美酒。荣耀归给神，
阿门。